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三章。借着这章圣经，我想今天给大家分享四个重点。第一点，我们就借着摩西对历史的回顾，也简单回顾一下以色列人从埃及到目前驻扎在约旦河东，在这一路40年来，他们是如何从一群乌合之众被组建成一支军事化的民族。首先我们可以想一想，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几百年，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有没有组织呢？如果完全没有组织，那么当上帝把一个命令给摩西和亚伦，他们又是如何把一个消息或者说一个命令在短时间内非常有效的传递给住在埃及的每一个以色列人呢？所以我想在埃及他们也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不过在埃及的时候，毫无疑问管辖他们的政府乃是法老以及法老的督工和官长，所以以色列民在埃及毫无疑问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虽然没有权利，但不等于他们完全没有组织，不过他们的组织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组织，因为在埃及以色列人中间就有很多的长老，而这一个长老并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长老。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的长老属于民间的长老。什么是民间的长老呢？就是在民众中间自然而然产生的有威望的一些老者，就是他们说话有威望，有智慧，可以服众，这样的人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并没有经过什么特殊的训练。就像在我们中国也一样，过去或者现在，每个村每个社区都有那么一两个比较有智慧，能说会道，懂理的人。所以在民众中间如果有什么纠纷问题，都是会请这些有威望的人，懂理的人来调解彼此之间的纠纷和矛盾。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中间也有许许多多民间的长老，不过民间的长老虽然有威望，但是他们并没有行政权力。后来神兴起摩西，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摩西从民族性上来讲就相当于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政治领袖，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讲他就是一个宗教领袖，因此在摩西身上就肩负着多重的职分，又是民族的政治领袖，又是宗教领袖，又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人灵魂的元帅。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摩西都是一位大家所敬仰的、公认的、被上帝所兴起的领袖。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不久，也就是在利非丁与亚玛利人征战之后，他的岳父耶特罗就带着他的妻子来见摩西，那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8章。在那里耶特罗为摩西就出过一个主意，说你这样太累，一个人担当不了这么重的任务，你应该在他们中间选出千夫长、百夫长、50副长、10副长，如果神许可的话你可以这么去做。后来我们看到摩西就这么做了。在咱们这两天所读的《申命记》的第1章9到18节，摩西就特别的回顾了这一段历史。既然他在回顾历史中用了这么长一段谈论到了设立官长、千夫长、百夫长、50副长、10副长来管理以色列人，表明这件事情在出埃及之后以色列人的历史中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想，假如果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让他们选举有智慧、有见识、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选这样的人设立他们为千夫长、百夫长、50副长、10副长，让他们来管理百姓，那大家可以想一想，这选出来的人与在埃及的时候那民间的长老 有没有一些必然的联系呢？如果说在埃及就有民间的长老，是大家所敬仰的，有威望、有智慧的人，那么在选举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的时候，是不是所选出来的人自然也就是那些民间的长老，是最有可能被选出来承当这职任的？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就自然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那些民间的长老有威望但没有权力，当摩西组织以色列人选举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那这些被选举出来的人，摩西就授权给他们。那现在是不是得出这样的结论来？过去那些民间的长老只有威望、有民意基础，而如今不仅仅有威望、有民意基础，并且有了权柄。我想这也就是后来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长老，就不单单是指着有威望，而是指着有权柄管理百姓的人。而这一个有权力管理百姓的人，也是民众所敬仰的有威望的人。这事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8章，还没有到西乃山。后来他们就到了西乃山，神在那里与他们立约，给他们颁布了律法，他们在西乃山驻扎约有一年之久。那么这一年之久，他们就建立会幕以及会幕中的各种物件。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初一日，也就是民数记第一章，开始清点民数，组建20岁以外能打仗的男丁约有60多万。如果我们再把这60多万人组成的军队与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联系起来，其实就已经看到了在出埃及后的第二年，神就已经吩咐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组建了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并且在他们从西乃山出发前往迦南地，然后他们抬着约柜行军，第一次来到了加迪斯，那是在38年之前发生的事儿。在申命记第一章19-33节，摩西重点回顾了这一段。在这一段当中，让我们看到了有几个重点。首先是22节，这里说，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节经文已经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他们出的这一个主意，实际上就已经表现出他们并不是全心信靠耶和华，而是要凭着自己考察得出结论如何行动。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这已经是潜在的对神的应许没有足够的信心。23节，摩西说，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出了12个人，每支派一个，上去窥探那地。可见很多时候人的建议听起来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迷惑许多人。虽然这潜在的危机本身还算不上是罪，但它却是为后来的不信埋下了隐患。25节就说，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在后面32节又说，你们在这事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表明当这12个探子回来之后，其中有10个探子报恶信，就显出他们的不信，他们的不信也影响了众人的不信。26节紧接着就说，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这是不信直接导致的结果。再往后看27节，那就是发怨言。28节就表现出他们的胆怯。如果我们把这一段圣经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那意思就是，受十个探子报恶信之影响，以色列人首先存着不信的恶心，违背耶和华神的命令，发怨言，以至于胆怯， 至少表现出这四个方面来。而这四个方面就其本质来讲，其实就是不信和不听从神的话这两方面。另一方面，因为不信的表现就是胆怯，不听从上帝的话，它的表现就是悖逆。所以不信是内在的，胆怯是不信的外在表现，不听从神的话是内心的，悖逆是不听神的话的外在表现。这四个方面，或者说两个方面，就是一个属灵的败子的生命的本质。如果我们要说在教会里面败子是怎样的人呢？他们有着怎样的本性和表现呢？败子的本性和表现就是不信、胆怯、不听从神的话、悖逆神。那这样的人又有着怎样的结果呢？神就发怒说不许他们进入迦南地。然后当他们听到这话，立马就回答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你看，这就是他们犯罪的时候任意妄为。上帝的惩罚来了之后呢，悔改也是快的。实际上这样的悔改并不是从敬畏神而有的悔改，乃是因惧怕神的刑罚。就像孩子犯了错之后怕挨打，很快的就能答应说下次不敢了，下次不敢了。但其实说这话，他的心里面一点悔改的心也没有。在申命记第一章的41节到45节就记载了这些败子就是这样的情形。41节，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但是当他们现在要上去征战的时候，却不是上帝吩咐的，而是他们任意而行，是凭着自己凭着血气而去征战的。如果凭着仁义凭着血气征战又会怎样呢？42节到45节就让我们看到，由于神不与他们同去，他们尤其43节清楚地记载说，我就告诉了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45节，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号，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他们凭着自己凭着血气的征战，结果却是一败涂地，并且导致接下来38年的流浪生活。这是我们借着摩西在申命记第一章对历史的回顾而有的一个简单的总结。第二点，当他们接下来在旷野漂流这38年的生活，这一个群体，这一个民族，虽然他们被神管教，不能进应许之地，流浪漂泊在旷野38年，但是在旷野的流浪的这一个以色列民族，他仍然具有预表和对等的功能，并不是说他们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然后他们作为上帝启示他话语的工具就被抛弃，完全没有。上帝依然用这个民族在作为启示他旨意、启示他话语的工具。因此在旷野中的以色列这一个民族仍然具有预表和对等的功能。就其对等的意义来讲，这一个民族在旷野对等于历史历代的基督的有形教会，在今世地上的基督的教会都如同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这38年的流浪生活一样。并且这一个民族在当时来讲，他们在旷野38年的这个生活中，就其本身来讲，它也是那个时代的神的有形教会。因为是对等的意义，就说明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当时代的神的有形教会。只有他本身也是神的一个有形教会，才能够对等于历史历代的基督的有形教会。记得前面就给大家讲过，基督的教会分为地上的和天上的，以及将来的。现今在地上的教会被称作是战斗的教会，天上的教会被称作是得胜的教会，将来基督再来，这两个教会 就最终形成一个和主耶稣基督一同进入荣耀的新天新地，那时被称作是神荣耀的教会。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这38年，他们既然也是一个有形教会，当然它也就是一个战斗的教会。而这一个战斗的教会，有形的教会，昨天我就提到里面有麦子有稗子，对这一个有形教会战斗的教会中的麦子来讲，他们已经因信归入了基督，如同已经进入到了迦南地。所以他们在这旷野的38年的征战，所征战的对象就是那三大仇敌，而与这三大仇敌的征战，对于麦子来讲就是成圣的生活。因着征战得胜，盼望将来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进入新天新地。所以迦南地对于在旷野中的这一个有形教会中的麦子来讲，就成了新天新地的预表，成为他们最大的盼望。但是在这一个有形教会里，除了麦子之外还有稗子。稗子昨天我提过，它不总是稗子，因为借着教会不断传讲上帝的道，以及上帝亲自的牧养与带领，他们在这旷野的生活当中仍然在这38年经历上帝的恩典。所以他们在这38年中，也就是在他们的一生中，在这有形教会当中的稗子也会陆续的继续不断的被上帝的道所更新所改变，使他们脱离那三大仇敌，借着信心归入基督里。那对于稗子们来讲，迦南地所预表的就是因信归入基督里得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三点，从以色列人第一次来到迦迪斯，他们这一次的惨败，从他们的失败中给我们留下了怎样深刻的教训呢？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现在再总结一下。那失败的教训主要有两大点，第一点就是不信的恶心以至于胆怯，第二点是不听从神的话以至于过悖逆神的生活。而这两点直接就会导致第三点，他们在生活中必然就是一个以人为本凭血气而活的人。第四点，有关地上的教会，战斗的教会，他们这一个属灵征战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读了申命记第3章，那从12节到29节这一段当中，我们主要看到了就是约旦河东把地分给了流便支派和加德支派以及马拿西半个支派，主要是记载了这一段的分地情况。所以透过这一个分地，就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征战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征战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基督的有形教会在地上是战斗的教会，又为何而战斗呢？又当如何战斗呢？比如与以东人所代表的世界以及跟随魔鬼撒旦的世人征战，又当如何征战呢？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15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与世界征战并不是与世界对抗，而是说不要爱世界，也不是说不要在世上工作，一切属物质的东西通通不要，不是这个意思。要是要，但却不要爱这些超过爱上帝。如果你爱世界上的物和世界上的事，你就自然会与以东人去争夺财物，争夺地盘。可是神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是不可与以东人征战。在2章6节说，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这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与这世界和世人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并不是完全不用这些东西，而是说不要爱惜这些东西超过爱上帝。那么对待跟随魔鬼撒旦的世人呢，要知道从某个意义上来讲，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正如中国人说的一句古话， 四海之内皆兄弟。就其从圣经的角度来讲，这句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来，从亚当这一个祖先来讲，人类其实在亚当里都是兄弟。虽然我们被神拣选，被神拯救，成为神的儿女，从这一点上来讲跟他们不同，但从肉体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依然可以称他们为兄弟。就如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了困难，遇到外邦人给予我们一些帮助的时候，难道你不应该对年龄相仿的人称兄弟吗？与那帮助我们的老人称前辈吗？所以在这里的称呼并不是指着属灵意义上的兄弟，而是就其肉体的角度上来讲，的的确确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因此当与世界以及跟随魔鬼撒旦的世人的征战，主要不是如何胜过对方，重点是如何胜过自己。人往往有时候是爱自己，并且爱财物，爱世界，反倒用了一个属灵的名词说我们要与这世界征战。比如说没有爱心，把自己的财物帮助邻舍，反倒为自己找借口说我不能够帮助他们去犯罪，因为他们是魔鬼的儿女。这样的借口其实恰恰证明了这人是爱世界超过爱上帝的。所以使徒约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我们又当如何与代表着情欲的摩押人和亚门人征战呢？因为我们看到摩押人和亚门人的时候，我们总是厌恶这两个民族，觉得他们是肮脏污秽的。但实际上在整本圣经当中，神让我们对付罪，对付情欲的事情，不是让我们去对付别人，而是让我们来对付自己。比如说小姐，目的不是让你去阻止别人不做小姐，重点是你不要被这情欲的事所诱惑，是让你管住自己，不是让你管住别人。正如马丁路德所说的，我们不能够阻止飞鸟在我们头上飞过，但是我们却要阻止飞鸟在我们头上筑窝。所以与情欲的征战就是与自己征战。如何胜过自己的情欲呢？就是深信我们与主同死同葬同活的人是像罪死了，并且与主一同复活成为新造的人。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天天就应当向罪、向情欲、向这些事看自己是死的，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不要让情欲、让罪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而是顺从圣灵，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如何胜过魔鬼撒旦这个仇敌呢？因为魔鬼是个灵体，我们是在肉体中活着，我们很难与属灵的魔鬼征战。所以我们相信是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魔鬼，胜过了撒旦，而胜过魔鬼撒旦及其作为，唯独投靠主耶稣基督，借着祷告把自己交托主，因为主已经胜过了魔鬼。而我们胜过魔鬼的唯一的秘诀，就是紧紧地跟随主，靠着主，才能够胜过魔鬼撒旦及其作为。过去我也给大家讲过，所谓的产业，就我们而言，神所给我们的产业就是他自己，就是把他的灵给我们，就是叫我们永远居住在基督里，这就是我们的产业。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44-46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他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请问当这两种人去变卖所有的一切买这块地，或者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这颗重价的珠子，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不是也是一场征战？ 如果他不是带着征战的战斗的心去做这事，那就说明他并没有看重看好这块地或者这一个珠子。如果他真的看好这块地这个珠子的话，他一定会担心别人抢先去得了那地和珠子，因此他就必然会带着积极的战斗的拼命的这种心去争夺时间，变卖所有的来得这块地，来得这一颗珠子。这就表明他的心态乃是在战斗的状态中，正如一个军人保持高度的警惕，进入到一级战备状态。因此每一个天国的子民都应当常常警醒祷告，保持一级战斗准备，来打这一个属灵的仗。当我们今天读了《申命记》第三章的时候，就看到这两个半支派，虽然从以色列民族的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住在了约旦河东，是远离了以色列这一个民族这一个群体，他们会给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带来潜在的危险，但是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他们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的。因为他们首先是看上了这块美地，就主动的找摩西来争取这块地，并且他们也不忘记斗志，愿意与以色列人一同进入迦南地，去跟迦南七族的外邦人征战。这就表明他们有战地的心智，也有勇敢战斗的心智。正如在三章十八节摩西特别强调的，他们愿意走在以色列人前面去征战。那么作为一个真正属灵的以色列人，又当如何打好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呢？那就应该效法加勒和约书亚，凭着信心专心跟从预表基督的摩西，听从神的话。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节到十九节所教导我们的，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再次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也就是为所有传讲上帝话语的人祈求，使他们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这就是末世的教会，也是在地上那战斗的教会，来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好，我们来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每天都借着你的话不断地来加增我们成圣的信心，不但让我们认识你在我们身上成就的救恩，也让我们认识历史历代教会在地上的使命，以及在地上会遇到的问题。求你给我们信心，给我们胆量，叫我们能够专心听从你的话，照着你的旨意而行，能够靠着圣灵在地上为你的真道，为你的教会，为你的国度打那美好的胜仗。天父，我们恳求你就借着我们的元帅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今世都能够靠主得胜。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申命记第四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